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以国内话题为主，解放报刊登对新任文化部长拉希达·达蒂担任欧洲议员期间利用为一些企业担任律师获取丰厚报酬行为的调查。费加罗报则在头版突出法国政府总理阿塔尔推出的简化行政手续的措施。回声报重点介绍政府对失业金领取条件规定的新调整。法共人道报特别介绍法国女权团体向参选欧洲议员的候选人提出的维护女性权益的纲领。十字架报头版主题目光转向了非洲，介绍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军事政变之后当地民众面对的信息封锁。在国际版，各报均从不同角度关注各路政党备战六月初欧洲议会选举的努力，也都注意到加沙走廊的以哈战争六个多月后，以色列当局开始检讨为何未能在去年10月7日阻止成为这场战争导火索的哈马斯突袭行动发生。关于中国，回声报刊登了三名德国人涉嫌为中国搜集情报被捕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介绍中美之间围绕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较量。该报也刊登对中国廉价快时尚品牌西音平台总裁唐伟的访谈。德国不想继续被看作是间谍的天堂。回声报驻柏林记者的文章写道，总理舒尔茨刚刚访华归来，卡尔斯鲁厄联邦检察院就开始行动，逮捕三名德国人，强烈怀疑他们为一个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其中59岁的 Domas 为中国国安部一名成员搜集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新技术资讯，而为了搜集这些情报，他可能利用了领导着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企业的一对德国夫妇。从调查情况来看，这家企业成为他们与德国科研人员取得联系的平台，他们声称与一家高校有合作关系，研究战舰等大型船只发动机使用的零件。检察院的起诉书指出，三人被捕时正在为可能用于强化中国战力的其他项目谈判。他们还涉嫌为中国情报部门购买了一台特别的激光设备，未经许可将该设备出口到中国。文章写道，这三人被捕前不久，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德国人因为涉嫌针对训练乌克兰军人的美军基地进行破坏活动被捕。至于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哪一国的间谍活动更危险，这篇文章引述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向联邦议会的表述，指出俄罗斯是暴风骤雨，中国是气候变迁。舒尔茨2022年11月首次访华前，这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曾批评德国面对中国太过天真。但德国内政部长认为，情报部门对中国间谍行为构成的重大危险非常警惕。中美展开应用程序大战，这是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写道，短视频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目标所指，而中国也以安全为由，在上周五责令苹果平台下架 Thread、 WhatsApp 和 Signal 三个加密社交软件。文章指出，北京当局从未掩饰对这些社交软件的不信任，认为这些平台传播负面内容，挑起社会紧张。2022年底，推特平台就被认为推动了白纸运动的信息传播和影响扩散。事实上，这些软件在中国的用户人数相对有限。据估计，中国苹果应用软件商店启动10年以来，这些软件下载量为1亿7000万次。而且10年来，这些软件在中国境内并不能直接登录，需要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避开封锁。文章认为，北京要求苹果下架这些加密社交软件，更是想借此向华盛顿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因为在美国拥有1亿7000万用户，其中近1/3用户为未成年人的 TikTok， 本周面对多重危险。众议院最新版强迫字节跳动或者出售 TikTok 应用或者被禁止在美运营的法案近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好像有望获得通过。 费加罗报也刊登短文介绍欧盟威胁暂停轻量版 TikTok 在欧洲运行的消息。轻量版 TikTok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根据用户在平台上浏览时间长短给予用户奖励。儿童保护协会认为这样的奖励机制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超长时间上网。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